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大部分的国家，今天都是被称为母亲节。我们在这个时候纪念我们的母亲，有些他们在我们身边，有些因着你在海外留学，或者因为疫情的关系，互相不能见面。有些可能已经回到了天家，或者已经过世，吸了地上的劳苦。但是母亲在我们心里的地位，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不可替代的，是很特别的。上帝的安排，上帝的设计，上帝的恩典。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这样一个母亲节的日子，我们特别要来试想。圣经里面一位伟大的母亲，这位合神心意的母亲，这位真正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旨意怎样在一个人的顺服当中而得到通行的这样一位母亲，她成为了众母亲们的榜样，也成为了众世界上每一位相信耶稣基督人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因为正如神借着他所说的，从今以后万代要称他为有福，而且我们今天这些位，我们同样因着这一位的圣经里面这一位伟大母亲的圣福，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所以今天我证道的题目是生命的礼赞，特别要来致敬，salute。这一位圣经当中的伟大的母亲，是她跟着耶稣，或者说在整个耶稣的33年半的过程里面，她是比任何人都更深的、更多的来陪伴，同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来思想，就是。圣经里面这位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我想这个时候，在母亲节的时候，也许前所未有的，今年的母亲节注定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母亲节。相信往年，也许这一天，你会带着妈妈们去吃饭。有人说，母亲辛苦了一年365天，大概只有这一天，她可以不必再下厨房，她可以不必再亲手来做饭做菜，因为常常儿女在这一天好像会这个有点良心发现。那么，特别在欧美，在现在中国也是如此。那么很多儿女都会。想办法带母亲去餐馆吃饭，或者是给母亲做一餐，虽然不太好吃，但是带着满满心意的这一餐饭。但是相信今年，特别在欧洲、在北美，因着疫情的缘故，大部分的家庭仍然在隔绝当中，所以大概母亲连这个机会，能够唯一的去餐馆吃饭的机会，大概也不太有。所以，仍然很多母亲今天在操劳，在辛劳。我的女儿昨天晚上就说，她今天早上一早要爬起来，那么要给妈妈来做早餐。啊，她特别把闹钟开到本来要开6点半，我说6点半你太早，你起不来。那么最后呢，就开到7点半。但是呢，到了7点半。心灵愿意，肉体软弱。结果呢，还是妈妈做的早餐。我要去叫醒女儿的时候呢，我妻子说不要叫她了，让她再多睡一会儿。我相信这是世界上很多的做父母的，特别做母亲的，大概都是这样的心愿。所以，虽然在欧美许多地方在隔绝当中，但是为了每周要去超市买。食物，或者是要带儿女到一些绿地 到一些户外，有一些简短的一些的这个活动，你常常看到仍然是妈妈们。不但如此，特别有一个地方，大概最多看到母亲的就是在医院里。我最近因为有几次带儿子去医院做检查，我发现在医院里面好像父亲相当少见，虽然在户外可能这段时间你会看到比较多的父亲，因为不用去上班，可以带孩子骑脚踏车或者是带孩子去散步，但是在医院里面让我很惊讶，我看见许多的母亲们，无论在中国，无论在世界各个地方，常常母亲总是永远的把她的儿女们放在心上，挂在心上，好像没有办法割舍这一份的情，这一份的爱。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试想到母亲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如果从圣经来看，母亲是上帝一个很神圣的护照， A divine calling， 母亲一个神圣的护照。其实这个词最早就出现在圣经里面，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第一章的两节经文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那里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请你注意这里的人，这个英文叫做 man 或者 mankind， 人类。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类，而且神创造的人类是有男有女，在神眼中是同等的地位，是同等的尊贵，是同等的被神所爱。然后这里告诉我们，神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神给我们不但是有一个生育的使命，而且有一个管理的使命，更有一个荣耀上帝的使命。今天很多的神学家发现，这个遍满全地就是当带着神和形象样式的人，我们在全地上行走，在空间和时间里面，我们在那里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在荣耀上帝，因为神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来创造我们。所以作为一个尊贵的上帝独特的创造，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在荣耀上帝，就是把上帝的形象，把上帝的这个特质把它发表出来。所以短短的这几节经文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育的使命，我们的荣耀的使命，我们这个治理管理的这个使命，这是身为人何等独特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在神所造的这个独特的人类，特别有一位，其实我们读圣经都知道，如果说男人是用泥土来创造，那么女人就是用了更好的材质，更坚韧的材质，用了亚当的肋骨来创造。而且不但如此，他有了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名字，叫做夏娃。夏娃，如果你去查这个词的希伯来文的真正的意思，它就代表着这两方面。什么叫做夏娃呢？就是生命，就是母亲。所以中文的圣经特别在后面翻译出来，夏娃就是众生之母。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母亲的位分， 是一个上帝独特的创造，也是上帝一个神圣的呼召。一个女人成为母亲，因为生命好像一个生命的摇篮，她孕育着生命，她养育着生命，她呵护着生命，她也成全着生命。每一个孩子在他从出生成长到慢慢的长大成人，整个过程里面，虽然父亲的角色也不可或缺，但是基本上我们看见母亲在他身上所深深刻下的爱的印记，生命的印记，是他一生所难以磨灭的。难怪有一句话说，如果你要知道这个人的未来，你只需要仔细的去观察他的母亲。换句话说，母亲对他的孩子的生命的塑造，不但是在所谓的怀胎十月，不但是在他年幼年少的时候，是整个在他一生当中所镌刻的这个生命的印记。所以当我们今天看见我们谈到这位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很容易的我们就联想到刚刚讲的这个人类的第一位做母亲的，也就是夏娃。如果你把这两位放在一起对比的时候，你就看得太清楚，一个本来承受了上帝何等的尊荣，承受了上帝何等的福分，神要让他跟亚当，他们要来生养众多，他们要来荣耀上帝，他们要来治理管理整个上帝所创造的诸世界。但是结果怎么样呢？这个夏娃从不顺服神的命令开始，神说园子里面所有的都可以吃，唯独这棵树智慧果树你不能吃。但是他受了魔鬼的引诱，他偏要吃，所以不顺服。然后呢，为什么他会吃？因为魔鬼撒旦说，你吃的时候，你的眼睛就明亮，你就跟神一样。所以他里面那种骄傲，他里面那种要想当神。不但如此，当犯了错、犯了罪以后，当神来问他的时候，你看见他不是在上帝面前悔改，在上帝面前承认，而是推卸责任，是蛇引诱我的，这个责任不在我的身上。然后因着犯罪堕落，他就必然落在这样的愁苦里面。神说罪就伏在你的眼前，而且他的一生变成是一个只能靠人。我想当他亲眼看到他的两个儿子老大把老二杀掉的时候，他心里面是何等的愁苦，何等的忧伤。但是怪谁呢？难道不是他自己的生命所造成的影响吗？为什么他的孩子会有这样的生命，会有这样的羡慕、嫉妒、仇恨呢？难道在他自己身上不能找到根源吗？他的一生再也离不开，虽然亚当责备他，虽然亚当也推卸责任，但是对夏娃来讲，好像他的生命里面已经没有办法真正有一个完整的一个从神所领受的那个美好的生命。他不再有安全感，他常常会胡思乱想，他常常会疑神疑鬼，他不再有真正的满足，不再有真正的平安。为什么？因为他与神的生命隔绝了。当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正代表着这样的犯罪的生命已经没有办法与荣耀的圣洁的上帝共存。我们都是如此，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完成神的旨意， 神本来有何等美好的旨意在亚当和夏娃的身上，但是如今没有办法成为神旨意的流通的管道。不但如此，这个咒诅不但是在夏娃的身上，而且是祸及后代，一直到我们现在，整个人类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我们都进入了咒诅里面。不但是人类在咒诅里面，圣经上说，其实地上的万物，所有一切都是叹息，都是因着人类的犯罪堕落受了牵连。所以如今万物都一同叹息，等候得赎的日子。我想这段圣经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失败的夏娃。但是反过来，我们看一看今天我们要特别提到的这位伟大的母亲，这位得胜的母亲玛利亚，她甘心乐意的顺服。当圣灵向她说话，告诉她说，神要使用她，救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要借着这个顺服的器皿，我们看见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我情愿让主的旨意在我身上来成就，而且是甘心乐意的。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他是何等的谦卑和虚己。他说，上帝啊，你顾念你卑微的使女，你抬举你自己卑微的仆人。所以我们看的是这样的清楚，他愿意承担这个责任，虽然这个责任是一个相当巨大的责任，会受到人的误会，会受到人的羞辱，会失去种种，但是他愿意承担这个责任。而且我们看见他是存喜乐的心，不是像夏娃这样非常的愁苦，乃是他说，我灵以我的神为乐，那一种的喜乐。来，我们再翻到前面一章，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两个的对比。我们看见他是一个专心仰望神，他的生命与神的生命紧紧的相连，圣子透过玛利亚来到人间，再一次预表着一个真正顺服的生命能够跟上帝的生命有怎样密切的一个相连。他也圆满地完成了神的旨意，这是上帝的拯救。当神在伊甸园说，将来女人的后裔要杀那仇敌魔鬼的头，神的这一个旨意因着玛利亚的顺服就得以圆满地完成。因为神在地上一直找，一直寻，要寻找那些真正愿意顺服他的，愿意敬畏他的人，神的旨意就必然亨通。不但如此，我们看见玛利亚的祝福，正像他告诉我们的，从此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不但是他是蒙了神的大福，今天我们都因为玛利亚的顺服，我们照样领受上帝这样的救恩，这样的祝福。所以在这个对比里面，你看见一个是失败的，一个是得胜的，一个是咒诅的，一个却是蒙祝福的，一个是后代子孙在眼泪痛苦里面，在凶暴残杀里面，但是另外一边，神的儿女却真正蒙了大福，有神的喜乐，有神的平安，有主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特别要透过这个题目，我们来致敬圣经当中这一位伟大的母亲。但愿他这个诗歌也成为我们心里面的诗歌。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当疫情肆虐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到底把什么看为大呢？你是看见经济可能会出问题，你是看见你的事业很大，可能将来会受影响， 你是看着你的投资理财很大，也许你觉得会受损失，或者是你把某一个人，也许是你的配偶，也许是你的儿女，你把他们看作是你生命的全部，你把他看为大，你把什么看为大呢？或者把你自己的健康看为大，把你自己的美貌看为大，把你自己的学历看为大，把你手中的权力看为大，你是把什么放在你心中真正看为大？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The Lord is everything。主耶稣是一切，我心尊主为大。”一个人只有把主看为一切的时候，他才会有真正的喜乐从他灵里面出来。你把任何事情，你把任何人事物代替了主的位置，你都不会有真正的喜乐，因为那些东西都会让你失望，那些东西都会叫你忧愁，那些东西都会给你带来损伤。唯有你把主真正看为大的时候，你才会从灵里面出来真正的喜乐。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路加福音》1章46到55节，这一段也被叫做“尊主颂”。他唱的是一个颂歌。如果你看圣经的排版，你能看得出来，这是一首诗歌曲。它是一个得救的歌、得胜的歌、喜乐的歌。溢出来，从他的灵里面溢出来。玛利亚没有受过任何音乐的训练，玛利亚识字也不多，她是在当时以色列北部一个毫不起眼的一个小城，叫做拿撒勒，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孩，是什么让她能够唱出这一首整个穿越了时代，回响在人类历史里面的这一首真正的？庄严的、震撼人心的颂歌呢？这首歌也被叫做《玛利亚之歌》。许多著名的作曲家都曾经以这段圣经为题材，来发表了很多非常著名的这个交响乐或者是歌剧。我们同心来念这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1章46到55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上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我想，当你念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看一看今天的疫情，难道不是这样吗？神让人的狂傲被像云一样被驱散，一个小小的病毒就让全人类那些所谓最顶尖的科学家、最顶尖的医学家、最顶尖的免疫学家，通通都束手无策，因为人心里的狂傲在上帝面前好像云一样。被赶上，他叫有权柄的侍卫。无论你是首相，你是总理，你是总书记，无论你是谁，通通在上帝的面前都能够失去你的位置。好像英国的首相才不久前从 ICU 从那个加护病房出来，总算捡一条命。无论你有位高权重。但是反过来，他叫卑贱的升高，一些过去从来没有人听过的名字，一些好像很不起眼的，有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医生，有的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作家， 他们写了一些东西，他们发表了一些东西，他们在微信群里面传了一些东西。这些人本来好像都是毫不起眼的，都是非常被人看为从来不知道的。但是今天我们看见神要使用你我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卑贱的，凡是在上帝面前能够像玛利亚一样真正谦卑自己的，神就要让我们能够得享神儿女的荣耀。他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我想这次的疫情对这些话难道不是最好的解释吗？今天多少的所谓大老板，多少的所谓富豪，他们的财富眨眼间烟消云散，很多大公司倒闭。最近我看到连续美国好几家都是百年以上的老店， JCPenney 也好了，这个很多的这些的所谓大的品牌也好，那中国大陆也好，各处其实都类似，一些大公司，一些过去是这个赫赫有名的，那么眨眼间就空手回去，什么都没有了。但是这段圣经最宝贵的是提醒我们，神纪念他跟我们的约，他的怜悯直到永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不要看坊间这个说那个说，哎呀，这个疫情是好像没完没了了，没有尽头了。让我们注目看神自己的话语，因为唯有他的话是安定在天，永不动摇。那你说他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这是指到神那个约。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神跟人立约，他是一位约的上帝，人会毁约，人会失约，而神他是永远信实的神。所以玛利亚在圣灵感动一下，他唱出这个歌，我想这个就是这一段的高潮高峰。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是母亲节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全世界，我大概查了一下哈，这个母亲啊，中文叫母亲，那么打头的这个 M， 那么英文叫做 Mother， 那么德文叫做 Mutter。 那你去看世界上大部分的语言，这个妈妈都是从 M 这个字打头。为什么会这样？语言学家已经分析过了，因为这个对一个婴儿来讲，全世界都一样，无论他是什么皮肤的颜色，无论他是什么国家，无论他是什么人种，他只要是人，一个婴儿最开始会发出的音就是妈妈这个音。所以难怪在全世界大部分绝大部分的语言里面都是用 M 来作为母亲的开头。但是在这个六个字母，今天我特别从英文的这六个字母我们来思想到这六个字母 M 代表什么呢？这个词刚刚出现在玛利亚的这首歌里面，就是怜悯 Mercy， 怜悯。一个母亲她的牺牲可以说是，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够体会和同意，但是是从哪里发出这样的牺牲？这种的母性的光辉是从哪里出来的？我们看见刚刚玛利亚已经告诉我们，她的怜悯存到永远，上帝的本性里面那一个慈悲怜悯。当我们想到圣经里面这位玛利亚的时候，你知道当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我情愿照主的旨意成全在我身上，他说这句话他不知道后面的代价吗？他很清楚后面的代价，那个代价大到今天一个人没有办法真正能够去体会。这样年轻的一个女孩 在两千年前，在那样一个社会里面，当别人发现他竟然没有结婚就怀了孕，他几乎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都知道犹太人有一个刑罚，就是石头刑罚，就是用石头把一个人活活打死。那么玛利亚基本上就把自己的生命置在这种的环境当中，这个代价太大了。但是如果我们看母亲这个词，你会发现哈，刚刚讲六个字母，第一个是 M， 这是婴儿最容易发的一个声音，但是后面却是英文叫做 other， other 就是其他的。换句话说，在母亲的眼中，真的常常他的生命的重心常常不是他自己，是他的孩子。一个女人当她生产，当她有了孩子以后，好像很自然的，她会看自己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她就看她的儿女就好像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很小，其他很大。很多本来是多么漂亮美丽的女性，但是常常从她怀孕开始，她的身体在走样，她的容貌在变化，慢慢等到她孩子，如果一个可能还看不出来，如果是两个三个四个孩子出生以后，常常这个妈妈好像就越来越的枯萎。所以当孩子庆祝生日的时候，通常都是母亲是第一个想到孩子的生日，兴高采烈去为他们买各种生日的礼物。但是这个日子其实对母亲来讲，孩子的出生那一天常常是做母亲的最危险的那一天。我自己的姑姑就是在她的儿子出生的时候，就在那一刻她走了，她过世了。一个很年轻的，那时候她只有不到20岁。其实这是一个巨大的危险的时刻，所以孩子的生日常常是母亲的死日。我想对于玛利亚来讲，当她说我情愿照神的旨意成全在我身上，成就在我身上的时候，他已经做了准备，可能就是他的时日。随时随处，每时每刻，我们看见他后面，包括这个希律王要追杀这个婴儿，包括他逃亡到埃及，包括以后在这个30多年的历程里面，不但是他的儿子，不但是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从肉身来说，成为玛利亚的儿子，女人的后裔，常常面对各种危险，因为那些法利赛人、文士那些的啊，这个都想尽办法要来随时随处杀害耶稣。但是对一个做母亲的，当他的儿子在这样的危险当中的时候，我相信其实做母亲的，可能那种的伤痛，那种的担心，远超过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看见了 me 很小，我很小，其他的他的孩子很大。所以刚刚谈到玛利亚的付出，我们知道他首先就是名誉上的牺牲，一个未婚怀孕的孩子女孩，在2000年前，在那样一个社会，不要说被牺牲生命，其实差一点她的婚姻就失去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约瑟本来是已经想要跟她解除这个婚约，是蒙圣灵的保守，圣灵去提醒约瑟，她的生产是何等的艰难，不但是在一个长途跋涉当中，而且是在一个肮脏的马槽里面， 随时会有各样的感染，各样的危险。然后在刚出生，根本还来不及所谓坐月子，刚出生马上就出逃，产后虚弱的身体带着刚刚出生的婴儿就逃到埃及去。然后我们看见接下来耶稣有3年半的时间在外面传道，直到他上十字架。这个3年半，当然我们从耶稣的脚中就看得出来，跟他的妈妈几乎是聚少离多。耶稣是走遍各城各乡，到处来传扬神的国的福音。但是其实就在过去的这30年当中，我们看见从12岁耶稣到了圣殿以后，耶稣说，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所以其实对一个母亲来讲，她本来何等盼望，这也是大部分做母亲的盼望，她希望这个孩子是她眼睛常常能看得见的。但是为了上帝的国度，我们看见玛利亚没有一句的怨言，圣经从来没有一处地方记载玛利亚在那里说，耶稣啊，你能不能多在我身边留一些时候，为神的国度。因为对玛利亚来讲，她太清楚了，她的眼目永远是定睛在她的神，她的救主的身上。到了那个时刻，我相信是我们当中基本上母亲们都没有经历过的时刻，那种锥心刺骨的那个痛别，就是在十字架下面亲眼看着他的儿子被最残忍的刑罚钉上十字架，满身流血，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哪里会有一个做母亲的能够经受这样的一个场景，经受这样的一个场合呢？但是玛利亚举头仰望，她仰望着耶稣，好像当年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望着那个铜蛇被举起的一样，虽然眼中流泪，虽然心里伤痛，但是他深深知道，上帝，你的旨意不能被改变。上帝，你虽然超过我们人一切的想象，但是人会错，你不会错。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让我们同样互相来鼓励。在疫情当中，有些人付出很大的牺牲，甚至亲人失去了生命。我们当中有一位传道，1个多月以前牺牲了性命，但是照样我们看见他的妻子是何等的靠主，擦干眼泪跟我们一同在敬拜。我想是什么让他们心里面有这样的力量呢？岂不就是像玛利亚一样，他说，我心尊主为大，主你是我的一切，我灵以我神我救主为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不要再看环境，让我们不要再觉得这样那样，好像让我们心灰意冷，让我们失望，让我们沮丧，让我们害怕。纵然是泪眼婆娑，但是却让我们仰望十字架，我们才能得力量。其实玛利亚，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把玛利亚他的母亲托付给了他的门徒约翰，看你的母亲，同样他也对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我们知道教会历史告诉我们，以后玛利亚就跟着耶稣的门徒约翰，其实在那段可以说他的晚年也是非常的动荡。那我不久以前有机会去到了这个以弗所，以弗所就是今天在土耳其改了一个名字叫做 Izmir， 如果你到土耳其你说以弗所，很多人不太知道， 除非他对圣经很熟，但是你说一直没有，很多人都知道。大家在照片上看到的这个，就是被考证当年约翰最后把玛利亚带到了以弗所的这个地方。当然现在外面经过整修，所以你看上去好像是一个还蛮坚固的，当时刚刚被发现的时候是一个很破旧的一个小石屋。这个地方一般认为就是玛利亚晚年所待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使徒约翰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以弗所那一带工作。当然以弗所这个地方也是保罗早年很多使徒们在那里建立教会，在那里来侍奉来宣教的地方。所以当我们看见玛利亚从他答应，从他承担，从他说我愿意，从那一刻开始，其实他已经完全把自己委身在上帝手中。他知道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他甘心情愿为神的国度来活，他愿意把自己年轻的生命交在主的手中。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特别是要鼓励我们当中许多的母亲们，神纪念你们的爱，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为你们的孩子你们实在付出了太多。但是请让我们同样知道，你一切的付出除非是根基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面才真正有价值，要不然毫无价值。我们刚刚看见一个新闻，这个竟然有一个人把他的妈妈活埋，大家可能在几天以前的这个新闻里面看到，只是因为他的妈妈年事已高79岁，这个所谓久病无孝子，那么他就这个当儿子的就竟然就把母亲这个活埋在这个土堆里面。还好是他的妻子去报了警。所以我想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如果地上的母亲你把你的孩子当作是最大的，当作是你生命的一切，可能你会有一天很失望，可能你会有一天真的是会发现，好像圣经告诉我们，地和其上的都会过去，都会归于无有。今天在华人当中特别推崇所谓的虎妈，这个一个当妈妈的就是这个好像呢，只要是儿女能够上那些名校，那些儿女呢能够将来能够赚大钱，能够有高学位，那么这个妈妈呢常常就好像也失去她的母性一样，叫做 Tiger Mother， 这个虎妈啊，常常做出一些非常让人费解的事情。好像前不久那个虎妈哈，这个耶鲁大学的这个还是法学教授，结果呢很多人说他的行为呢其实是非常不合法的啊，叫他的这个孩子的很年幼的孩子要拉小提琴，那么在拉的过程里面呢不准上厕所，不准去洗手间，那么这种本身就是违法的，那么自己还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然后呢还出书啊，这个呢就是要这样，这样呢这个儿女才能成才。那当然最近呢这个这个后浪啊，我想很多人可能都知道，那么在这个哔哩哔哩这个网站上面哈，这个是大红大紫。后浪什么意思呢？当然就是一句俗语嘛哈，这个长江呢是后浪推前浪，然后呢这个 前浪呢就死在了沙滩上啊。那所以后浪的意思呢，就是指这个年轻的一代啊。那么找了一个专门演警察叔叔的啊，这个何冰啊，把他找来来朗诵，他也朗诵的慷慨激昂啊。当然他的普通话比我标准很多啊，我的普通话常常带着这个上海的口音。那么人家是字正腔圆啊，这个慷慨激昂，意气风发，后浪啊，你们这些后浪啊，我们羡慕你们呐、啊，我们祝福你们呐、啊。但是呢，这个不想没想到呢，这个他这个意气风发、慷慨激昂的这一段朗诵，好像这个后浪还不太卖账，后浪还不太入耳。后浪说：“你这个前浪啊，口气太大。”啊，你长得像警察，你这个一脸这个让我们看着就害怕。然后呢，这个到底谁羡慕谁？你说你羡慕我们，我们倒是很羡慕你现在有很多钱，你的房子住得很大，好几套。那我们呢，现在大概要买一套房都不太可能。我想呢，其实常常如果用人的办法，特别是当妈妈的，如果你不靠上帝，你会发现，你虽然纵然你心里一百个愿意你的儿女、你的下一代能够成才、能够有出息，但是其实最可怕的，或者说最可悲的，是你失去了把真正从上帝的那个慈悲怜悯这样一个特质传递给他。所以，亲爱的，特别在这里要跟我们当中许多的母亲们来勉励，做儿女的当然要纪念母亲们的付出，但是做母亲的可能更要来想一想，到底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母亲是怎样的一个品格。我想这就是我们下面要看的，玛利亚她是为什么能够愿意担负这样的牺牲，乃是因为他的 obey， 他的顺服。Mother 这个词的第二个中间的字母就是 O， 英文叫做 obey， 就是顺服。他在敬畏当中来顺服神，他的顺服不是那种盲目的顺服。刚刚的经文已经很清楚，是因为他心里面把神放在首位，他知道神是他的一切，他一切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是因为带着极大的灵力的喜乐和满足，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上才会有一个甘心乐意的顺服。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思想到，其实可以说第一个完整的在走十字架道路的人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虽然后来耶稣也对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站在人的地位，也许是唯一的一个，可以说耶稣整个的一生他都陪伴在旁边，从母腹里面已经跟主的生命连接在一起。你看他的一生，刚刚我们已经列出来的，就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无论牺牲什么，无论是所谓面子也好、名誉也好、生命也好，无论有多么的艰难，生产的艰难、逃亡的艰难、生活的艰难，无论有多少的分离，儿子不在身边，而且忍受很多世人的各种的毁谤、各种的辱骂，无论是怎样锥心的疼痛，看着儿子在十字架上牺牲舍命，无论有怎样的动荡，但是这一条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他已经看见在十字架的尽头是那份荣耀。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这是一个何等信心里面的看见和洞见。 所以我们要讲到 mother 这个词的第三个字母就是 T。 T 这个词英文有一个字叫做眼泪 tear, tear。 我想对玛利亚来讲，当她把刚刚出生的耶稣抱到圣殿里面，那个时候有一个祭司叫做西面，就为他们祝福。这个西面特别对母亲玛利亚说，这个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哇，本来带着自己的孩子是去领受祝福，是的，这是一个祝福。这里明写的那个祭司西面是给他们祝福，但是却对母亲玛利亚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刚刚我们已经讲过，玛利亚的一生是最深能够体会，特别是在十字架下面泪流满面看着他的孩子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好像心被刺透一样。但是在泪眼当中，是什么让他能够继续的仰望呢？是因为信心，是因为向神的忠心，是因为那极大的荣耀的盼望。所以虽然流泪，仍然是往前走。我就想到这个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可以说是上帝特别重用的一位仆人，许多圣经的亮光奥秘都是借着这位的仆人发表出来。我们都知道奥古斯丁过去年少的时候是何等的放荡，这个从他自己写的忏悔录里面能够看得出来。他十几岁就有私生子，完全不把父母放在眼里。奥古斯丁的母亲 Monica, 丈夫是一个不忠实的有外遇的一个人，而且酗酒放荡。但是这个姐妹他就是用膝盖和眼泪在上帝面前泪眼当中仰望他的神，直到神回应垂听他的祷告。当莫妮卡39岁的时候，他的丈夫浪子回头悔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实在被自己的妻子感动。同样公元387年的时候，奥古斯丁蒙上帝的光照，蒙上帝的救恩临到，悔改认罪归向神，而且去侍奉神。奥古斯丁自己在他的这个忏悔录里面多次提到他的母亲，他说每一次我想到母亲为我的悔改认罪的祷告，是远超过那种母亲失去儿子痛苦的祷告。他的意思就是，如果我死了，大概妈妈还不会那么难过，但是他看见我这个灵魂没有得救，看见我这样的得罪神，他痛哭流涕在上帝的面前。我想其实做母亲的有一个特点，确实有人说常常可能也是女性的一个特点，比较会流泪。但是流泪是上帝的创造，但是你流泪要留在上帝的面前，留在人的面前不太有用。唯有神他把我们的眼泪真正装在他的皮带里面，唯有神能够擦干我们的眼泪。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我们纪念母亲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纪念到母亲们常常昼夜的为儿女的流泪祷告。 今天很多做妈妈的，也许你花很多时间帮儿女找这个补习班、那个补习班，这些都是很重要。但是，也许更重要的是，你花多少代价在上帝面前来为儿女的灵魂祷告，为他们的得救信主祷告，为他们能够有圣洁的生活来祷告。所以当我们再继续看到下面一个字母，就是 H， 这个 H 英文有一个字母叫做心，就是 heart。 这个心中文有很多字可以对应，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忠心，我们的这个爱心，都跟这个心有关。玛利亚，我们都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他跟耶稣一同在迦拿的婚宴里面，但是最后这个婚宴高潮的时候突然间就没有了，那他的妈妈就来跟他说，哎呀，他们酒用尽了。耶稣对他说，妇人，与你何干呢？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有的人觉得这句圣经好像很难理解啊，耶稣怎么用这样的口吻对他的母亲来说？当然一方面我们都知道他是主，他是神，但是其实这节圣经现在有一种翻译其实更贴近原文，是说这件事跟我们两个没有关系，因为神做事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方法。玛利亚在那个时候好像就他知道耶稣有大能，他呢就跑来耶稣，好像呢叫耶稣去做。我想我们彼此也需要来提醒，很多时候我们会跑在神的前头，我们会用人的办法，我们觉得我们比上帝更聪明。所以那个经文的翻译是耶稣对他说，这件事跟我们两个现在没有什么关系。这个话同时其实也是提醒玛利亚，我有我的时间，现在跟你没有关系。但是当耶稣吩咐叫人把缸里面盛满水的时候，玛利亚对那些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节经文其实也把玛利亚自己的一个向着主的态度表达出来，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真正在信心里面跟随的一位主的使女。他总是来注意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我想在这里让我们做儿女的一方面，圣经提醒我们要孝顺我们的父母，要敬重我们的父母。所以常常父母的话，特别是母亲的话，很多做儿女的好像当成耳边风。让我们遵从主的教导，我们来孝顺我们的母亲，但是同时做母亲的也让做母亲的们知道，你的智慧，你的动作都来自于主。好像玛利亚一样，她是一心的认定主，她接受神各样的安排带领。很多母亲们晚上失眠，是因为觉得儿女没有好好做功课，儿女常常在电玩上面，儿女可能交了不好的朋友，儿女可能这个他的对象不是太称心如意。我想很多母亲大概为这些事情焦虑愁烦，但是在这里让我们从主的话被提醒，这里告诉我们说，玛利亚说，主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照着去做，我们就做什么。我想这是玛利亚能够在风浪里面，在这样一个艰难的人生里面，真正看到他里面那种的淡定，他里面那种的力量，是因为他在 信心里面跟着主走，跟着神的话走，跟着圣灵的带领来走。当然要这样走，就跟下面一个字母有关，就是有一个敏锐的属灵的耳朵。E 这个词就是 ears， 英文这个 ears 就是指到我们这一双的耳朵。我们发现玛利亚是一个非常专注聆听神话语的人。圣经好几次提到，当天使第一次去跟他说，神要使用你，你要怀一个胎，这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这个玛利亚就这里特别说，他反复思想，天使这样的去向他问安，去向他说话是什么意思？而且这个反复思想不是出现一次。当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天使向那些牧羊人，旷野的牧羊人来报佳音，然后牧羊人就把这个救主在伯利恒降生这件事传开了。那么这个事传到众人的耳朵里面，那你说人的反应，那很多人就觉得很诧异，哎，这怎么回事啊？真的假的？有可能吗？那这牧羊人也没有什么学问，他们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是不是这个胡说八道？感觉很诧异。但是这里说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再次出现这个词，跟第一节的第一章的29节一样，就是仔细的想。我想亲爱的我们当中的母亲们，我们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怎么能够把祝福真正带给儿女？首先是做母亲的常常在神面前专注的来聆听神的话。对玛利亚来讲，她人生里面是什么支撑她往前走？从哪里来这样的能力，这样的力量？是因为她反复想神的话，反复认定神的话，反复抓住这个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种的持续我们看见，甚至于到了马可楼上，使徒行传特别把这一段描写出来。当耶稣复活以后被接升天，门徒他们在聚在一块祷告，玛利亚耶稣的妈妈也在当中，她是一心认定，她是一心仰望。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她一直专注，一直在思想神的话，一直在把神的话当作她生命的粮吃进去。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同样也是这样，如果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应许，我们的祷告就变成没有根基。那么最后这个 mother 这个词的字母就是 R， 这个 R 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response， 就是回应。回应对玛利亚来讲，向神的回应是毫无保留的。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情愿，情愿。正这样的话我们听过，在历世历代在旧约里面我们听过好几次。以赛亚说过，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摩西说过，我在这里。撒母耳说过，我在这里，仆人静听。情愿是甘心乐意的，是没有任何保留的，从内心发出来的。正像保罗所说的，或生或死总是主的人。当我们今天在这里共同纪念我们亲爱的母亲们，他们是我们生命的摇篮，他们是我们生命的守护者，他们是成为我们生命一生最感觉安全的港湾。但是这样一个母亲的生命 是因为首先他领受了上帝的大福，是首先他认识神，才能够真正成为他儿女的祝福，正像这位玛利亚一样。所以最后当我们再次把刚刚讲的小结一下，我想今天我们只要记住这六句话或者这六个字母 Mother， 就是因为神的十字架的大爱，因为神怜悯的特性，所以母亲们的牺牲是跟神的神性、神的爱连在一起。而一个真正的母亲，伟大的母亲，是因为她始终向神存敬畏的心，在敬畏里面顺服她的神，在敬畏里面照神的话，也甘心乐意的来顺服她的丈夫，在敬畏里面还愿意顺服神一切的安排、旨意和带领。一个伟大的母亲，是她纵然流泪，但是她仰望主的眼目不变，她信心中的跟随不变，她专注的聆听不会改变，她向神无保留的回应不会改变，她不会把儿女紧紧的抓在她的手里，当作她的私有财产，而是 let it go， 放手，放手。就好像这位玛利亚一样，她放手，这是主自己的产业，这是主自己的旨意，这是主自己的恩赐。一个当母亲的只不过是一个管家，是一个忠心的管家。但愿今天我们在这里向生命致上我们的礼赞，特别是我们要致敬这位圣经里面伟大的母亲玛利亚，因为神的旨意真正透过她实现。我们看见下面一章创世纪第三章的应许实现了，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女人的后裔，我们都知道后裔这一个单数的特质就是指耶稣基督，但是这个前面的这个女人在意的理解就是指到这位伟大的母亲玛利亚。耶稣是唯一的那个真正的可以被称为女人的后裔，如今他伤了魔鬼的头，得胜了，成了这个救赎大功，固然是神的恩典，但是也因着一位母亲的顺服。所以当我们愿意最后跟玛利亚一同献上这首赞歌，这首颂歌，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他为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阿们。愿荣耀归于至高的神上帝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愿他的平安、他的喜乐、他的能力、他的信实恩典归于地上每一位真正自己谦卑自己，但是却仰望上帝，知道一切的全能来自于上帝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愿玛利亚的祷告和颂歌成为世上所有母亲们的祷告和颂歌，这是真正的福，是万福之福，是真正蒙的大福。愿神祝福恩待。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位都有母亲。主啊，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纪念我们的母亲，他们的眼泪，他们的牺牲，他们的叹息，他们脸上的皱纹，他们弯曲的背影，他们蹒跚的步伐，他们的一头白发。主耶稣，我们把这些母亲们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有些已经 吸了地上的劳苦，已经不在人间。但是，亲爱的主啊，今天我们要为母亲们祷告，你都纪念，他们的眼泪都被存在你的皮带里。凡是像玛利亚一样认定主、信靠主、跟从主的，是真正蒙的大福，他们的儿女世世代代要得蒙上帝的祝福。主啊，今天愿主刚强我们的母亲们，赐他们有健壮的身体，更赐他们有活泼的灵性。主啊，使到他们在神面前天天稳行在高处。愿主的平安，愿主的喜乐，愿主的能力天天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因他们儿女在他们面前行的正，就使他们的心得喜乐，使他们的心得安慰。谢谢主，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垂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